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印尼规模 5.6 级地震，已知至少44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
麦卡锡如果当选议长，将组建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美中防长可能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
通胀居高不下，美国民众面临更昂贵的感恩节假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印尼今天下午发生里氏规模 5.6 的浅层地震，位于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镇的一间医院，已知至少44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尼当地时间21日下午1点21分左右，首都雅加达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央位于雅加达东南方约75公里的西爪哇省展玉镇，震源深度仅10公里。印尼国家灾难机构报告称，有14人身亡，震央附近有数栋楼房、学校受到破坏，相关单位正在评估损失规模。从推特上曝光的影片可以看到，印尼不少建筑在强震中损毁倒塌，道路上都是碎裂物，可以想见地震强度有多大。另外，希腊克里特岛今天清晨发生强震，但目前没有立即接获灾损通报。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稍早已将地震规模从6下修到 5.4。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起地震的震源深度达80公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奥斯汀19号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预示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其他国家。而据华盛顿邮报19号引述美国等安全机关的报道，俄罗斯已经和伊朗达成协议，将开始在俄国生产几百架武装无人机。另一方面，新西兰国防部长韩奈尔周日拜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后，与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举行双边会谈，并发布声明说，新西兰会把在英国对乌克兰部队提供的步兵训练支援服务延长到明年7月。自从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新西兰已经提供给乌克兰超过3600万美元的援助。新西兰上周也表示，将加派66名国防人员到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
周日，拜登总统成为白宫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位总统年龄届满80并庆祝80大寿的美国总统。不过，拜登当天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庆祝。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天下午发出一份深情的留言，并且上传两张礼服和拜登身穿燕尾服跳舞的照片。据悉，这是白宫方面唯一一次提到拜登生日，同时也没有安排公开活动。前一天，拜登刚在白宫为孙女纳欧米举办婚礼，广宴250名宾客，也是白宫史上第19场婚礼，但仪式没有开放给媒体采访。然而，拜登接下来确实有一件重要的事和家人讨论，就是他是否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本月初，拜登曾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有意寻求连任，但预计会在明年初做出最后决定。拜登说，他们夫妇俩将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某天出逃一周，与家人共同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走向。
19号，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支持者团体共和党犹太人联盟的一场大会上，受到与会者的起立鼓掌致意和欢迎。他通过视频致辞时说，共和党先前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变得壮大。这是本月15号他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以来第一个主要的公开活动。现年76岁的川普坚称，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败是因为有舞弊的情况。川普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真的很可耻，他的得票数实际上比2016年多出好几百万张，但最后结果却输了，我认为这绝对是个骗局。针对共和党在这次中期选举得票率不佳的族群之一的成交选民，川普被问到， 他会如何改善共和党对这类选民的吸引力。他只强调自己挑选支持的候选人胜选的记录非常好。川普说，你们可能已经听说，我在中期选举的记录是222胜和16败，而媒体却不想要提这件事情。共和党的得票数也比民主党多了500万票。川普说，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是比我加入之前要大的很多，而且是更强有力的政党。
当前美国物价持续维持在高位，也影响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假期和购物季。根据国会申报引述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今年一顿十人的经典感恩节大餐价格平均为64.05美元，比去年的53.31美元高出约20%。这是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进行这项调查37年来感恩节大餐平均花费最高的一次。此外，包括机票和油价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今年机票价格平均比2021年上扬了 40%。外出度假的旅客的单程机票价格平均为289美元，将使消费者的荷包更为缩水。由于受到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战争导致的原油与粮食价格飙升等因素，美国今年通货膨胀大幅上扬，达到40年来的高点。尽管十月消费者物价有所降温，年增为 7.7%， 但高物价仍然会让美国民众在即将来临的感恩节假期花费更多。
据近日申请美国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周日说，他们累计欠了前50大债权人将近31亿美元。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TX 前一天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指出，交易所欠下前十大债权人约14.5亿美元，但并没有公布债权人的身份。 FTX 及其附属公司先前已经在11月11号在特拉华州申请破产，估计有100万客户和其他投资人损失数以10亿美元。 FTX 周末说，已经对他的全球资产展开战略审查，并准备出售或重组部分业务。而根据另一份法庭文件，美国破产法官预定在11月22号上午将就 FTX 提出的首日动议举行听证会。目前不清楚在破产程序结束时有多少人可以拿回在 FTX 拥有的资金，但很多专家说这些人可能只能拿回一小部分的金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防长可能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决定允许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参与加州无人驾驶试点项目。自动驾驶汽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搭载预定乘车，并实现全天候运营。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说， Waymo 自动驾驶汽车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5英里，但目前威某不被允许向乘客收费。委员会需要增加更多公司加入这个试点项目后才能决定收费的标准。威某是第二家获得加州无人驾驶试点项目许可的公司，而通用汽车支持的 Cruise 早在去年就已经获得了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和 DMV 的批准，在去年6月推出了位于旧金山的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目前威某获准在旧金山市区Los Altos、Los Altos Hills、Mountain View、Palo Alto 以及 Sunnyvale 等地区接送预定的乘客。未来几周 Waymo 将向公众开放。此外， Waymo 还宣布很快会把无人驾驶服务推广到洛杉矶地区，以及在凤凰城继续拓展它的 Robotaxi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11月20号消息，尽管离 iPhone 15系列的发布还有10个月的时间，但相关的谣言已经相当多。目前已知 iPhone 15 Pro 系列至少拥有五大独家功能。首先是 iPhone 15 Pro 将配置 A17 晶片， A17 晶片渴望采用台积电3纳米的制程，效能上预计会有大的跳跃。其次是更快的 USB-C， 因应欧盟的新规定， iPhone 15系列可能首度改用 USB-C， iPhone 15 Pro 系列的传输速度会至少达到 USB 3.2 或 Thunderbolt 3的水平。今年的 iPhone 14 Pro 系列搭配 6G 的内存， iPhone 15 Pro 系列预计升级到 8GB 的内存。另外，据分析师预测， iPhone 15 Pro 系列的音量键与电源键将以固态按键来取代原先的物理机械按键，在按键内部左右两侧将会有触觉引擎来提供反馈，就像是真的按下了实体按键一样。最后是潜望式镜头，苹果虽然每年不断升级相机规格，但望远拍摄能力始终不如安卓手机。据传 iPhone 15 Pro 系列将导入潜望式镜头结构，至少拥有10倍光学变焦功能，远远超过 iPhone 14的3倍。
18号，美国电动汽车领先制造商特斯拉和视频会议供应商 Zoom 宣布正式合作，把视频会议带入特斯拉的电动汽车里。 Zoom 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确认所有新的特斯拉车型上不久之后就可以使用 Zoom。 在过去几年里，特斯拉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自驾功能，这些功能的目的是帮助提高在自动驾驶时司机在车内的体验，包括车载视频游戏和特斯拉剧院。它能把 Netflix 和 Hulu 等流媒体应用程序直接集成到特斯拉汽车的中央显示屏上。在一个简短的演示中， Zoom 的视频会议功能在特斯拉 Model Y 中进行了演示。从演示视频中看得出来， Model Y 的座舱摄像头首次在后视镜上方运行，汽车在通话过程中处于停车状态并正在充电。仔细观看演示视频还会发现， Zoom 通话是通过汽车内置的日历功能进行的。不过，专注电动交通和可持续能源的美国新闻网站 Electrek 评论说， Zoom 视频会议功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Electrek 列出的理由包括，基于对驾驶安全的考量， Zoom 的视频会议功能不太可能会在驾驶时使用。另外，是否只能通过 Wi-Fi 使用，是否需要开通特斯拉每月收费的快速互联网服务才能使用等等。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副总统贺锦丽周一将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谈。据悉，华府此行将提出多项合作，包括民用核能合作、支持菲律宾和印太基础建设，以及扩大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一，副总统贺锦丽将在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面。当前这场会谈正值拜登政府寻求加强与东南亚盟友的合作关系之际，而这些盟友也同样担心该地区包括台海冲突以及中共试图加强影响力的忧虑。根据不具名的美国高层行政官员前一晚在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说，贺锦丽此行主要目的是强化我们与菲律宾的双方关系，彰显我们作为朋友、盟友和伙伴的悠久历史。官员说，美国保卫菲律宾的承诺现在和过去一直以来都坚若磐石，并致力于加强美菲经济和投资关系。而在安全议题方面，副总统将强调美方致力维护南海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基于国际规范的秩序。另一方面，贺锦丽将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下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以及美国对2016年南海仲裁的支持。官员强调，当贺锦丽此行前往战略重地巴拉望岛时，将阐述得更加清楚。此前也有军事专家分析，在对菲律宾的安全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菲律宾会允许美国在印太地区发生冲突时使用该国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军能获准进入菲律宾，将使中共武统台湾的任何企图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菲律宾距离台湾只有120英里。周二，贺锦丽会前往位于南海附近的巴拉望岛访问，这一地区曾是二战时期日军和美军为了掌控南海航道而争夺的一个战略重地。对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德·巴里洛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计划在其最大的巡逻舰之一 马格巴鲁亚号上欢迎贺锦丽，届时贺锦丽也将在巴拉望岛发表演说。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周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表示，如果他当选众议院议长，将组建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并将关闭中共的海外警察局，也会将三名民主党议员从其各自所在的众议院委员会中除名。请听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中国是第一大国家，我们将制止这种情况，不再让政府坐视中共对美国做这些事情而无所作为。麦卡锡还表示，他将信守诺言，将一些民主党人赶出众议院的主要委员会，其中包括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西夫。他说，他还将罢免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埃里克·斯瓦尔威尔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美国媒体在2020年12月开始广泛报道，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斯沃维尔与中共女间谍芳芳关系暧昧，但斯沃维尔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芳芳行为异常，并于2015年左右向他通报情况后，他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麦卡锡当时曾要求 FBI 就这一事件向国会做简报，但 FBI 拒绝了。麦卡锡还告诉福克斯新闻，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本周四告诉议员们，美国担心中共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未经授权的海外警察局后，他的政党将停止在美国的这些中共警察局。麦卡锡已在众议院共和党大会上获得下任众议长提名，但他必须在明年一月众议院全院投票时获得218票才能当选议长。鉴于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只赢了微弱多数席位，因此要顺利当选，他必须说服反对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党内同僚，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中防长可能在周三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会晤，这将是自中共八月份起在台湾海峡举行前所未有的频繁军事演习以来，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方表示，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部的优先战区。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后，中共报复性地停止了与美国的所有定期军事对话。据路透社周日报道，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现在则计划和奥斯汀进行面对面会晤，而两人本周将出席在东南亚举行的地区安全论坛。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周末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这次东防盟长扩大会。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在被问到双方是否将进行会谈时说，中方对于美方交往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谭克飞还说，双方正在就定于即将在周三举行的论坛上的交流进行协调。美国国防部16号则是在公告中公布了奥斯汀的出国访问计划，称印太地区是国防部的优先战区。公告中并未提及美中两国国防部长面对面会晤的计划。在出访印尼和柬埔寨前，奥斯汀19号出席了在加拿大举行的 Halifax 国际安全论坛会议。他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说，俄罗斯与中共追求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对全球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将与印太和欧洲的盟友及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建立更具弹性的安全架构。奥斯汀还与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举行了双边会谈，讨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密切的防务关系以及对防务能力进行战略投资的重要性。奥斯汀的第二站是雅加达，在那里他将与印尼高级政府和军方领导人会面。美国和印尼正在努力规划他们防务伙伴关系中的路线，美国将支持印尼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能力发展以及专业化和现代化。随后奥斯汀再转往柬埔寨，将与10个东盟成员国和8个对话伙伴一起参加第9届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家长们需要关注 TikTok 的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试射洲际弹道飞弹，近期呼吁联合国采取重大因应措施；
贺锦丽会见小马克思，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坚定不移；
流感已经开始在美国境内肆虐；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说，家长们需要关注 TikTok 的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抗议浪潮目前还在持续燃烧，在过去几天，一个库尔德族人聚集的城市爆发了新一波的激烈反政府示威，又遭到当局大规模的镇压。总部位于挪威的库尔德人权团体 Hangul 周日对此呼吁外界关注，并对镇压感到震惊和不安。根据社交媒体贴文和 Hangul 组织表示，伊朗当局正在加大力度镇压库尔德族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周日至少造成4人丧命。Hangul 组织说，伊朗当局已经增派安全部队至西部的马哈巴德市，在其公布的影片中可以听见猛烈的枪击和尖叫声。同样位于挪威人权组织伊朗人权在19号到20号公布的影片中也可以听见枪声响彻整个马哈巴德。 Hangul 警告，西部库德斯坦省迪万达雷市情势非常危急，政府军在那里开枪打死至少3名平民。
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外交部长周日说，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应对朝鲜最近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今年一系列导弹试射之后，安理会将应美国的要求在周一的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长们说，朝鲜的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团结和有力的反应。朝鲜18号试射了一枚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将在21号召开会议讨论朝鲜问题。据其声明说，朝鲜18号试射弹道导弹是鲁莽的行径，而且再次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据其声明还提到，朝鲜2022年进行前所未见的一连串非法弹道导弹试射，对区域和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朝鲜不能也永远不会具备核武国家的地位。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预定明天将赴菲律宾巴拉望岛登上菲国南海大型多功能巡逻舰，听取海巡队在巴拉望岛周边海上行动的简报。菲国军方代表届时也将登舰。巴拉望岛临近主权具争议的南沙群岛，贺锦丽将成为美方史上访问巴拉望岛的最高层级官员，外界预期可能引发菲中关系紧张。菲律宾《每日询问报》报道，中叶岛居民昨天听到中国占据岛礁传来一系列的爆破声。中叶岛居民听到爆破声的数小时前，菲律宾海军与中共海警队在中叶岛附近发生海上冲突。菲国海军立即前往查看，并将漂浮物系在船上，想把它拖回基地，但中共海警船随后出现，两度阻断他们的航道，并派出硬式橡皮艇切断菲国海军船上拖缆，将漂浮物带回中共海警船。管辖中叶岛海域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今天发布声明说，他们已将事件报告给直属总统府的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夫婿任德龙昨天晚上从泰国曼谷到达马尼拉。贺锦丽今天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面，强调美国对菲律宾做出的承诺坚定不移。法新社报道，贺锦丽是小马克思6月上台以来访问马尼拉的最高层级的美国官员，这显示在亲北京的前总统杜特尔特卸任后，美菲关系正在逐渐回温。贺锦丽也会见了杜特尔特的女儿，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任内发动血腥的反毒战争，引来侵犯人权相关的国际调查。会议开始时，贺锦丽告诉小马克思，我们和你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南海相关国际规则和规范。小马克思也说，就他所见，菲律宾的未来不可能没有美国的存在。华府正寻求在菲律宾新总统的领导下强化与马尼拉的安全联盟，其中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和2014年签订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同意美国使用五个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全国首富马斯克20号恢复了川普账号使用权。随着账号被解封，川普账号本被清零的追随者也在不断的暴增中。不到一天的时间，川普推特账号粉丝人数已达到7850万人次。就在四天前，川普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综合媒体报道，川普因为去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因此推特账号在2021年1月时被永久停用。自马斯克接手推特以来，川普的账号使用权是否被恢复一直是外界注意的焦点之一。11月19日，马斯克还为此发起民调，超过1500万名推特用户参与投票，约 51.8% 的人赞成恢复。川普推特账号被恢复后，虽然没有新的发文，但粉丝数量不断增加。不过即便如此，川普本人重返推特的意愿并不如广大粉丝想的热烈，甚至表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并表示会坚持使用他的新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COVID-19 在进入冬季时可能迎来另一波确诊高峰期。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报告显示，除了肺炎疫情，流感也成为需要防堵的传染疾病。现在美国因流感住院的比例是过去十年中最多的。专家也说，从来没有看过流感的传播速度如此迅速。据 CBS 报道， CDC 日前公布报告说，流感疫情正在美国迅速蔓延，老年人和小孩会是得流感风险最高的危险族群。根据 CDC 国内流感监测小组组长流行病学家布拉莫透露，现在是好发流感的早期阶段，但住院率跟过去十年同期相比是最高的，而且过去十年多来从没看到过流感的传播速度这么快。仍然处于传播早期阶段的流感和 COVID-19 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种不一样的传染疾病卷入一场乱斗，对于美国境内的防疫工作来说是一大挑战。而流感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儿童中发病率最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富国要为穷国买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台积电车用芯片接单爆发，传出取代三星夺下特斯拉新世代全自动驾驶辅助芯片的大单，将以4纳米或5纳米生产。特斯拉明年有望成为台积电前七大客户，是台积电主力客户首次出现纯电动车厂，有助于抵抗消费性电子景气调整的冲击。对于特斯拉相关车用订单的议题，台积电不予评论，特斯拉昨天也没有立即回应记者的提问。台积电先前举办北美技术论坛时，特斯拉高级主管现身分享与台积电合作的成功案例，当时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并看好双方后续将扩大合作。
全球电动车龙头特斯拉扩大下单台积电之际，传出福特也找上台积电，以因应汽车电子化带来的庞大晶片需求。业界人士提到，过去车厂很少直接找上晶圆代工厂，但过去的两三年，不少车厂都被晶片荒吓到了，甚至当时为了应对危机，变更设计而开始直接找上晶圆厂协助，通过新的合作模式来缩短晶片交期与调度。据了解，福特就是主动找台积电协助的指标传统车厂。福特旗下的 F-150 Lightning 纯电皮卡在美热销，呈现供不应求的盛况， 这款车不少半导体元件由台积电操刀，福特正积极冲刺出货成长，相关配套半导体产能准备持续提高。福特先前预告2023年电动车量产目标挑战60万辆，2026年预计达200万辆，对晶片需求大增。先前全球爆发车用晶片荒，一时之间让拥有车用晶片产能的台积电成为镁光灯的焦点，甚至不少大车厂动用政治关系协商，盼望能先撬到产能。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5纳米工厂将在2024年量产。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11月21号证实，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5纳米工厂是目前台积电最先进制程的后一代。目前台积电最先进的制程是3纳米，之后也会去美国。张忠谋在媒体追问下进一步说，3纳米有一个计划，但还没有敲定，目前应该是差不多敲定，就是在同一个亚利桑那州同一家工厂上，第一阶段是5纳米，第二阶段则是3纳米。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合国气候峰会通过两天的艰苦谈判，在20号清晨达成历史性协议，同意设立一个损失与损害基金，由富国支付穷国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请听报道。
联合国气候峰会原定19号闭幕，但美国、英国、欧盟和瑞士要求重新讨论协议草案，以致延后闭幕。周日凌晨，与会各国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会议室内立刻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这份被称为夏姆西克实践计划的协议中写入了损失和损害条款，即设立相关基金，美国和欧洲等富国要为气候变化买单，即向穷国支付费用，弥补风暴和洪水等气候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有的国家欢喜，也有的国家不满。这对贫穷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些国家发生了洪水、干旱、热浪、饥荒和风暴，他们把这归结为气候变化，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现金补偿或赔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乐见成立一项损失与损害专款基金。他强调，虽然这并不够，为了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摄氏 1.5 度，我们必须大力投资再生能源，并切断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不过，这份协议未包含淘汰或削减石化燃料的内容。石化燃料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被某些人视为造成全球暖化的因素。美国、英国、欧盟的一些支持绿色能源的人士对此感到不快。此外，该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有待落实，例如补偿穷国的基金将如何运作，细节仍不明朗。融资计划决定推迟到明年，届时过渡委员会将向各国提出建议，并寻求在明年11月的气候峰会上通过。根据协议，目前中共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并不需要出资补偿穷国，但这一选项仍在讨论之列，并将在未来几年进行谈判。欧盟和美国认为，中共和其他污染大国也要承担责任和费用。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表示，瑞士对此决定深感遗憾，并将努力确保这些国家也做出贡献。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周日向福克斯新闻表示，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父母们真的需要非常关注他们的孩子对这个应用程序的使用。请听报道。
弗吉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纳周日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中告诉主持人布雷姆， TikTok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是两个层面的威胁，在其中一个方面，它是一个巨大的信息收集器，你的孩子输入和接收的所有数据都正存储在北京的某个地方，所以如果你是父母，你有一个孩子在 TikTok 上，我会非常非常担心，而且我们很难把 TikTok 与实际工程师在北京编写代码的事实分开。而第二层的威胁，华纳说， TikTok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广播网。他表示，根据中共的法律规定，如果他们突然想要求减少批评中共领导层的内容，但增加孩子们可能看到的内容， 比如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相比之下，这种传播模式将会是像今日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一些俄罗斯的宣传模式相形见绌。2020年，川普政府曾试图禁止该社交媒体平台，但拜登政府去年取消了前总统川普的这项行政命令。华纳坦言，他认为川普的做法是正确的。他曾说，尽管这不是你通常会听到我所说的话，但是川普几年前在 TikTok 的问题上确实是正确的。由于 TikTok 是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这引发了美国议员和其他人对这款视频分享应用程序在存储和使用数据方面的担忧，以及对它与中共政府关系的担忧。目前，华纳只是最近一系列呼吁打击 TikTok 的美国政治家和官员中的其中一个。比如，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布伦丹·卡尔也在呼吁美国监管机构禁止这一应用程序。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Thank you.